负债过日子的，大家都看看，没有一个啊。我说你晓得美国人过什么生活？从出生就负债呀，死都还不清呐，哪里能比得上你们呢？你看你们每天放工之后啊，几个人在这个小街门口小凳子上坐下，在那里闲情逸致地聊天啊，喝一杯老酒，就一点花生，外国人享受不到这种闲情逸致啊，他们那个生活多紧张啊，天天去工作，为什么工作？还债呀。我讲的是实话吧。这个就是不懂得真的落吧。这个是西方文化跟中华文化不同的地方啊。感受不相同啊。唯独东方人的闲情逸致，现在大家拼命向前看，错误了。真正的快乐并不是富有，不是物质上的富有，精神生活的满足啊，那是真正的快乐啊。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无债一身轻啊。然后你想想外国人，他们每一个人那个债务啊，那个压力多重啊，所以他们工作很勤劳，为什么呢？如果不勤奋工作，马上就失业了，那老板就不要他了啊，他必须拼命工作啊，他才有能力拿这个报酬去还债呀、啊，房子贷款来的。像银行、保险公司贷款来的，汽车贷款来的，乃至于家里所用的一切东西，通通是贷款来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贷款来的。他的收入，以美国状况，三分之一纳税，三分之一还债。剩下来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三分之一，没有一个钱啊。所以那个享受啊，所付出的代价太重了，得不偿失啊。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富而苦不如贫而乐，这个话是很有学问，很有见地。苦乐两个字，几个人懂得？几个人认识呢？往往搞颠倒了，搞错误了，那就属于愚痴。第四种，那这是更高级一层，那不是凡夫。前面讲的这三种，凡夫有，第四种呢，凡夫没有了，断寿。断寿才是真正的乐啊。第五种叫无恼害，对于一 切众生绝对没有恼害众生的念头，当然不会有恼害众生的行为的。这个是出世间的圣人才有，那个是属于极静落了。极静落里面还有前身程度不同。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第68面倒数第二行，68面倒数第二行，佛此可爱要光明天王得恒受极静乐，而能详现消灭世间苦，解脱门。这个是二禅天的上首十位，菩萨的德号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个地方我们要报告的是他的德法，无量无边的法门，他是从哪一个法门修行正果的，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这个里面清凉大师给我们说了两个意思，内证真落，外见大义，这有分内外两层来说。那么先说它内证，这个是真正的享受。经论里面讲乐有五种，说的有因有果有苦对处，这个三种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第四种叫断受，世间法里面一切众生都有感受，或者我们说享受也能够说得通。六道众生他所享受的是什么？世尊在经论里面把它归纳作五大类，叫五种受。说身有苦有乐，你受的感受享受再多，这个两大类都包括进。这个心里面的受是有忧有喜，这两个也把你心里面的感受也包括进。如果在身没有苦乐，心啊也没有忧喜，这个状况之下呢，佛就用一个舍字，叫舍受。舍受啊很好啊，虽好啊它保持不久，它不能够永恒的保持。如果永恒保持啊，那就叫三昧了，就不叫这个 这个落受为啊，就叫三昧了。可见的舍是好的啊，只是在凡夫境界里面，这个凡夫包括到非想非非想天人啊，这个是不能够长期保存保持下去的。因此断受啊是真乐啊，诸位要晓得苦乐忧喜舍这个五种受都是无常的，啊，什么是真常呢？三昧是真常，所以三昧翻作正受，啊，诸位要晓得正受是正常的享受。离开苦乐忧喜舍这五种不正常的享受，你才能恢复到正常的享受，那是真乐啊！这个是你修行正果的功夫。什么人有呢？阿罗汉以上才有。诸佛菩萨啊，就阿罗汉以上这个苦乐忧喜舍他们都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六道里面种种这个感受啊，自己一定要觉悟不正常。所以啊，要能够断了，断就是能够远离，我们讲放下，苦乐忧喜舍通通放下。第五种啊，叫无恼害，这个意义很深，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要认真地学习。无恼害决定不恼害一切众生，不但不能害众生，有情的众生不能伤害他，无情的众生也不能够伤害他。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啊，那个祝福范围非常之广，情与无情都是祝福。这个意思怎么说呢？前面都跟诸位报告过了，说情与无情皆是祝福了，是从性体上说的。前面跟诸位细细的讲解过，虚空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性相一如，性相不二，所以相即是性，性即是相，性我们称之为佛，那相又何尝不是佛呢？我们着相就不见性了，所以见不到诸佛如来了。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人，他们见相而不着相，不着相啊，相即是性啊。所以他们跟诸佛如来从来没有远离过。礼敬，这是一切恭敬。 无有一法不恭敬，哪里还会有恼害的行为？令一切众生生烦恼的念头都没有，决定不可能有伤害众生的行为。诸位要知道，这不仅是圣者，阿罗汉是小圣的，摩诃萨成为大圣的，一些大小圣者，他们所证得的真落，如果我们凡夫在前面这个四种我们做不到，这一种啊，我们可以学习。真正能学到这一生当中，一生年轻的时候没有闻到佛法，无知啊，也许做过令众生生烦恼的事情，也许做过伤害一切众生的事情。从学佛以后，我们就很认真的学习，决定没有恼害众生的念头，即使这个众生呢是我的冤家债主，处处来找麻烦，比如毁谤，甚至于陷害，我们对他也不可以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决定不能有恼害他的行为，你这个人就有大福报了。别人来恼害你呀，替你消业障消罪业，到哪里去找这个好事情啊？你没有一念呢恼害他的念头，你是在累积功德。你看业障消了，功德的积功累德了，你又做到了，来生的福报不可思议。如果你没有遇到净宗法门，不想往生极乐世界，来生都会做天王啊！这么大的福报。如果我们遇到这些冤家债主，我们起了恶念啊，报复他，这个念头起来就不好了，不但你的业障没消啊，还增加了，往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诸位细细想一想，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做呢？冤冤相报很痛苦啊，不如在这一生呢把这个账一笔勾销，你说多自在呢？他来回报我，他来侮辱我，他来陷害我，我们要想到过去生中我这么对他嘛，今天他这样对我们应该的嘛，这个账就了了嘛，欢欢喜喜阿弥陀佛，账清了，我再不恨你了，再不报复了，我们账到这就结清了，来生是好朋友了，善友了，就不是冤家了。所以佛 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要跟人结怨了，一定要能把它化解。你看你心地多清净多自在，这是你现在就得路。如果你修集的功德大，这一生就能转境界。你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改头换面了，改过自新，断恶修善，他的命运就转过来了。这一生命运转过来，这叫花报，果报再来生。果报比花报必定要殊胜很多啊！这是我们学佛人一定要牢牢记住的，要认真学习的。我们明白了轮回路线啊，这个世间无浊卧室，浊卧到了基础，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何必跟这些一切众生结怨？不值得，应当要放下，应当要觉悟，求生净土，尘缘再来，度化这些苦难众生。你这个念头一转，你就是菩萨，转凡成圣，就从这个地方转过来的。所以无恼恨是真乐，这个是世间人不太容易体会的。只有真正做到入这个境界，他才有这个受用。佛经里面说无恼害乐，他还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出家远离乐，此地想的讲的出家，不是讲啊出这个贤者之家。包括你们现在出家了，你们出家有没有乐？我看你苦得不得了啊，你没得到乐吗？出家了，佛经里面讲有四种出家了。烦恼是家，断一切烦恼啊，就是出烦恼家了，那是真出家，不一定的是我们形式上真出家了。在家居士，诸佛菩萨眼睛里，他们是真的出家人呐，他出烦恼家了。依照佛法修学，他烦恼轻，智慧长，那是真的出家了。如果我们身出家了，烦恼没有断，天天增长，在佛门里面还争名夺利，将来果报在三途啊，日子不好过。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头，你看看讲的多清楚多明白，那个里面讲的是我们出家人身出家了，心没出家， 诉无量无边的罪业，果报都是在地狱三途啊。所以出家着重是心出家，不着重在身出家。远离一切烦恼，不再贪念三界，那你就出三界家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就出了生死家了。家有这四种啊，所以后面这三种重要，我们要出烦恼家，出三界家，出生死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他怎么会不乐呢？这是一个出家人存心处事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所以善利益一切众生，恶呢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行为断尽了，不再为自己了，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为一切众生，这个里头有真乐。那么这是无恼害的第一种乐，第二种禅定，定中是真乐，定中也最健康。那么我们没有禅定，没有禅定怎么办呢？你看看世间人怎样去保养自己的身体，现在中国外国到处着重运动啊，所以这个身呢要动啊，身是一个机器，不动啊，那个机器就不灵光了。那久时间久了不动啊，它就生锈了，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要活动，活动两个字，你想想看，活，活着就要动，不动就不活了。所以活着要动啊。我们学佛的人用什么方法活动呢？你看念佛堂里面绕佛精行啊，念佛是以精行为主啊，而不是以止静打坐为主，不是的。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啊，你看看华严经末后这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去参访第一位德云比丘，他前面三位善知识是代表佛法僧三宝，德云比丘在四世华严叫吉祥云比丘，他代表佛宝，他修什么法门？修念佛法门，念什么佛呢？念阿弥陀佛。海云法界 比丘这是第二位代表法宝，妙住比丘是第三位代表僧宝，是以三宝摆在前面的，用意很深的。德云比丘念佛，善财童子就参访向他请教，他没在家，他在别峰，别峰是另外一个山峰，表什么意思呢？表特别法门，表这个意思。这个西方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的，所以在别峰里面遇到他，他在那边修什么？就修波州三昧呀。波州三昧的念佛 只有站着，只有走着，没有坐下来，当然更不可以躺下来。哎，夜积夜期是多少时间呢？给诸位说，90天。啊，90天呢是一个发挥呀，夜期呀，90天不可以睡觉，不可以坐下来，啊，只可以站，只可以走着，啊，叫波州三昧。善财童子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人啊。然后你再想的，我们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很劣，没有这个好的体力，也没有这个精神，所以要坐下来，坐下来休息一下嘛。啊，站累了，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啊，所以那个止境的时间不能长啊，止境的时间要短啊。啊，休息一下之后呢，赶紧站起来去念去，啊，赶紧去绕佛。你不动怎么行呢？身是动的，心是静的，这个是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可以说是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这个叫念佛人，这个叫老实念佛，啊，这叫如理如法。啊，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念佛堂，止境的时间太长，啊，一支香大概坐在那个地方啊，就坐一个多钟点，啊，绕佛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几分钟，这个不如法，错误的，啊，决定是绕佛的时间长。如果诸位有体力有精神，要一直绕下去啊。没有止境啊！啊，止境是在讲是祖师大德怜悯我们末世众生，业障深重啊，不能不休息一下啊，就懂这个道理。那么在禅宗里面，初学打坐啊，参禅，虽然坐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你要晓得坐禅当中有跑香啊，他还是在运动啊，啊，他要不运动老坐在那个地方会做出毛病出来啊。你们也曾经听到李会长给你们报告过，他们在大陆上去参访，见到一位法师拜佛，一天拜3000拜，现在80多岁了，每一天还拜21个小时。你看看吃饭休息一个小时，拜佛要拜21个小时，常年如此啊，身体健康，冬天都打赤脚，都不穿袜子的，啊，拜佛在那个木板上拜，那个木板把它磨都磨穿了，听说换了5次木板了。拜佛也是修行的方法。你们想想看，身动心不动啊，与佛法修学的原理完全相应，心性是空寂的，这个身是现象啊，相是动的啊，性决定是清净寂灭的， 所以心不动身动，这个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啊。那我们现在有培训班里面的同学啊，我看看身体都不怎么健康啊，坐的时间太久了啊，用脑的时间过多。你们晚上读书都要读到两三点钟，早晨一早就起来做早课。我给你们建议一下，你们好好去想想，这个早晚课拜佛好不好？啊，早课啊，拜佛拜100拜，或者拜到150拜，晚课也拜150拜，每一天拜3000拜佛。哎，这个方法好玩。哎，你每天拜300拜佛，你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在家同修也可以这样修法，这个法子很好。我早年没出家的时候，跟参云法师住茅棚，我的功课就是拜佛。那是茅棚住的人少，我年年最轻，所以我要照顾5个老人，茅棚住的5个人，年岁都那么大，这个茅棚里所有一切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做，煮饭。我们自己在山上种菜，还要挑粪，样样都得自己干呢，给这些老和尚洗衣服，所以啊，工作量很多，那么我佛堂里面的功课呢，就是拜佛，每一天拜800拜。我是早晨起来拜300拜，中午吃完午饭之后拜200拜，晚课拜300拜，每一天拜800拜呀。我拜了5个半月以后离开他那个地方下山了，下山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在学教的期间当中我每天拜300拜，因为这个读书的时间就多了，看经的时间多了，那么图书馆还有一份工作给我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早晨拜150拜，晚上拜150拜，诸位拜一个时期之后这一生都轻松你就感觉身体也轻飘飘的。你们自己去考虑用拜佛的方法我觉得不错真有定功的人那不要紧真有定功的人他心清净，心清净身就清净，身心清净境界就清醒，所以那样的人他不需要运动，他那个身体跟普通人身体不一样，那么我们近代的大家晓得虚云老和尚，跟虚云老和尚功夫差不多的人也不算少数，没有他老人家那么出名。你看他一打坐，坐几个星期，一两个月都在定中，他坐在那不动也不吃饭，也不喝水 等到出了定了，精神饱满，若无其事。他在定中感觉的时间呢，只有几分钟了，才坐下来没好久啊，没一会儿啊。一出定，人家告诉他，你在这里入定已经好几十天了。禅定之乐，这个也包括在无脑害乐里面。禅定不但他不做一些恶事，当然那个恶的念头也不会生，在定中啊。这个两种，通是出世间法，第三种叫菩提觉法乐，我们一般讲开悟啊，就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这个乐，这种乐呢不同凡夫啊，凡夫没有的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他们有凡夫没有，第四种啊也是凡夫没有，涅槃极净乐，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啊，他恒受极净乐是属于哪一种呢？涅槃极净乐，因为此地经上所讲的这些天王啊，实在说啊，都是诸佛菩萨化身，哪里是凡人呢？决定不是普通的化身大士啊，是诸佛如来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二禅天王得度呢，他就现二禅天的天王啊，通通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所以他们的乐呢，当然是涅槃寂静乐，很受这两个字我们要注意到。恒受是没有间断的，这个意思好懂。恒受更深一层的意思，种种变化当中啊，都不舍其乐，这就是恒乐。菩萨现身为一切众生说法，不但为一切众生说法，而且还要为一切众生表演，表演里面也是随类随机，种种变幻没有一定，他都能够不舍极尽之路，也就是说无论他的身是怎么样的动态，他那个心呢永远是极尽的，这个就是真路了。这一句是讲他的内证，下面说呢，而能详现消灭世间苦，这是说他的外用，想是想法，现是现身，是现象，唯有内证而后才有这个能力随类化身。 应机说法了。众生根性不相同，佛菩萨教化众生就方便多门，种种方便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就所谓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只有这一个目的啊。种种不同的视线，种种不同的手段，种种不同呢，在佛法里也把它归为两类，各摄二门。摄是以慈悲心摄，这是以一种非常手段。什么时候该用慈悲，什么时候该用威严，那要看机缘，这懂得关机啊。他用得非常适当。